1503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好！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大家中间我是李俊熙，我是澳洲华人教牧神学院的教务长也代表神学院向大家问安谢谢教会的邀请本来我是非常期待来到大家当中来跟大家见面可是这个突如其来的封城以致我们没有办法面对面的来见面了那期望下一次我们能够有机会彼此认识。那我们今天聆听神话语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愿意你对我们说话，以致我们所听见的不仅仅是从人而来的话语，而是从神而来的生命之道。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呢所读的这段经文的主角基甸呢，是旧约的士师时代的其中一位的士师，也就是以色列人的领袖。他们是被神呼召来带领以色列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就是要去为以色列人来征战。那在基甸的生平当中呢，其中有一件的事情常常引起我们的好奇和注意的，就是刚才我们所读到的6章33到40节，他透过放羊毛在禾场上来向神求印证的这件事情。经文里面就记载呢，神差遣了基甸去跟米甸人来作战。那这个基甸呢，两次的向神来求一个神迹，来证明这是神的旨意。一次呢，就是放这个羊毛在禾场上面，第二天呢，这个羊毛是湿的，周围都是干的。那第二次呢，就是这个羊毛是干的，其他的地方呢，都满满的是露水，来证明这个奇怪的现状呢，不是出于自然，而是由神而来的。而当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往往我们都会有一个疑问，那基甸所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能够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呢？这是不是意味着每当我们想要在一些事情上面来寻求神的旨意和带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像他那样子来学习向神求一个超自然的神迹来明白神的心意呢？那作为基督徒我相信我们在人生当中呢，也有一些做重要决定的时候，我们也想要知道这是不是神给我的心意。比方说，可能我们要换一个工作啦，或是买一个房子啦，又或许是找一个配偶啦，又甚至有时候是参与某一个侍奉啊，我们想要知道，是不是出于神呢？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像基甸那样来求一个印证呢？那我们要探讨这个课题呢，我们首先要从经文的上下文来理解这个羊毛事件。我们要先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引起了这个羊毛的事件，我们才能够明白这是不是我们该当学习的榜样。那在士师记当中呢，其实第六章到第八章都是整个有关基甸的生平的记载。在第六章的一到十节就告诉我们当时的背景了。当时米甸人他们就欺压以色列人，搞到他们民不聊生。所以呢，以色列人他们就哀求神，神就差遣使者来呼召这个基甸来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来跟米甸人打仗。而就在6章11到16节，我们刚才读过这个段落呢，就详细的记载了基甸蒙召的这个过程。在其中呢，12节、14节和16节三次都在使者的说话当中肯定了神对基甸的拣选和差遣。第12节使者说，耶和华与你同在。第14节呢，又说，我岂不是已经差遣了你吗？16节再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败米甸，如击打一个人。事实上呢，这段经文是在士师记当中对士师的呼召里面最为清楚的一个记载，也是最详细的。 所以呢，基甸其实已经很清楚神对他的这个差遣了，在第六章的一开始已经说得很明白了。然后呢，在下面的经文17到24节，他就献上了食物作为祭物，而使者呢在当中就行了一个神迹。在第21节，他就把这个火呢从磐石里面出来，将这些食物给烧了，就印证了这的确是出于神的旨意。啊，这个使者呢有超自然的能力，他是从神而来的，不是呢突然跑一个人出来，冒充是神的使者去跟基甸说话。然后呢，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25到32节呢，就记载了基甸就按照神的吩咐，就拆毁了偶像巴利的这个祭坛。他成功的拆毁了祭坛之后，才来到6章33节这一个羊毛的事件。换句话说呢，经文来到这里，其实基甸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向神来寻求，或是他第一次来听到神对他的差遣了。其实，在第一到16节已经说得非常的清楚，他要去做什么事情。然后呢，他也不是第一次向神来求这个神迹的印证，因为这个火烧了食物的这个事情已经是一个印证了。而且呢，他也不是没有经历过神的能力和保守的，在他拆毁祭坛的时候已经经历过一次了。而且呢，来到这个羊毛事件的时候，36节，基甸自己也说：“你如果真的照你所说的，借我的手拯救以色列，也就是意味着他没有忘记神要他做什么事情。”其实，来到这个羊毛事件，这个基甸他是明明知道神要他做什么事情，但是他又却多此一举的来向神求一个神迹，而且不是一次，他是连续2次这样做。所以呢，我们作为读者来到经文的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有的反应，其实并不是说，哇，这个好厉害啊！显神迹了耶，而且连续显了2次哦，啊，真的是太厉害了，我们去学它。我们应该要问的问题其实是这样：不会吧？神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为什么祭奠还是要求神迹呢？为什么还需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求神迹呢？然后呢？我们就不要去学像他那样，所以，我们对这段经文的关注呢，并不是说在一些普遍的情况当中啊，好像我们要买房了，要换工作，我们要求印证的时候，去学习像基甸那样子求一个神迹，或是我们如何去寻求神的心意。这段故事想要告诉我们的，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情况。就是当一个人他已经很清楚神对他的拣选和对他的差遣，要去服侍神了，但是呢，他还是会有信心不足的时候。我们应该要问的问题其实是：为什么这个基甸会3番4次的来求印证呢？他为什么会这么缺乏信心呢？这才是经文的铺排里面想要让我们注意到的事情。那我相信，在经文对基甸的描述当中呢，有一些的蛛丝马迹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这个答案的。我们在当中会看到基甸的一些问题，他的一些性格的软弱，以及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他会这样的犹豫。那下面我们就从3个方面，我们来认识这个基甸。基甸第一方面的问题是他只看见眼前的困难。在第12节，当使者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 那这里使者说的话呢，是一个问安，是一个像开场白一样的，表示说神差遣这个使者呢，来到人间来跟人说话了。但是呢，使者才刚刚说了这么一句，却引起了基甸在13节里面一大串的反驳的话。我们来听听基甸是怎么说的。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会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告诉我们，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他那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耶和华却丢弃了我们，我们把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中。”使者说了一句话，基甸却是反驳了一大串的话。那基甸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呢？其实，基甸的意思就是说，使者啊，你说神与我们同在，那为什么我还会面对眼前的这些困难呢？如果神真的那么有能力的话，那我们不应该是现在这个状况啊，我们不应该遭遇敌人的攻击的呀。那既然我看到这么多的困难，既然现在敌人在攻击我们，那就意味着神没有与我们同在了。这一个就是基甸的逻辑。我们可以说，基甸对神的信心呢，被他眼前所看到的实况，那一些的现实所掩盖了。其实啊，如果我们细心的来想一下。使者说的是耶和华与你同在，有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证明神与人同在呢？而在现在的这个场景当中，使者都已经来到基甸的面前了，显现给他看了。那还有什么比这一个是更有力的一个证据，说神是与人同在呢？这不是应该已经非常清楚了吗？我们想象一下哈，如果现在在我们的当中啊，有一个神的使者出来了，向我们显现，向我们说话啊，如果真的那么发生了，还有人会说：“哎呀，神都没有与我们同在，会是这样吗？”应该不会呀，已经摆在眼前了呀。但是呢，对于基甸来说，他所体会到的困难。比眼睛看得见的这个使者还要真实。其实，可能像这样的一个回应呢，我们也不是太难去理解。也许我们都遇过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就是在他的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事情是比较艰难的，但是呢，神给他有很多的保守哈，也帮助他，也安慰他，给他有陪伴，给他有平安，也带领他哈，有神的恩典。但是呢，这一个人可能还是会执着在他自己心目中那一个得不到的，或是他心目中认为的那件困难，而忽略了所有其他在他身边神所摆放的这一些恩典和应许，以致他就会心情很低落，觉得神没有在看顾他一样。这一个就是基甸的一个思维的方式，只看到眼前的。而忽略了神给他的更大的一个恩典，而当使者呢，在第14节向基甸来说明神给他的使命，要去为以色列人来征战的时候呢，他又看到了自己的困难以及他的限制，他就回应说第15节：“主啊，我怎能拯救以色列呢？”看啊，我这一支在马拿斯祭派中是最贫寒的，我在我父家中又是最微小的。那这一次，他的潜台词是什么呢？他的潜台词就是：上帝啊，你看错人了，我做不到的，我是很微小的，所以我没有办法来做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们也许真的会像基甸那样，被眼前的一些困难所影响。我们可能并不是不知道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 也许平常在我们的读经，在我们的祷告当中，神有给我们一些的感动，可能是要参与某一些的服事，或是要向某一些人来传福音。我们看到群体的需要了，甚至我们可能有牧者的邀请和鼓励，跟我们说啊，我观察你的性格很适合来承担某一方面的侍奉，或是跟我们说啊，我看到你有某一方面的恩赐，鼓励你来参加一些的侍奉的工作。但是呢，我们还是非常的犹豫，就好像祭奠那样，我们看到的是自己眼前的困难，我们可能看到的是，哎呀，我可能很没有经验呐，我不知道怎么做啊，我真的能够做到吗？又或许我们看到的是，啊，我的工作很忙啊，我的家庭有很多的需要啊，啊，我真的能够分出时间来做这些事情吗？啊，我真的能够这样来摆上吗？又或许我们看到的是，哦，这个事工本身啊很难的，这一些人呢心很硬的，要跟他们传福音啊很不容易的，那我怎么去做这个事情呢？因为我在神学院里面侍奉哈，所以呢，我就有很多的机会呢，去不同的教会去为神学院来做一些的宣传，也是来介绍神学院希望呢能够有弟兄姐妹我们神学院来接受装备。那很多时候呢，当我介绍完以后呢，我就发现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就会来跟我聊其实他们心里面呢，对念神学是很有这个渴慕的，甚至呢，曾经有一个呢，就曾经这么跟我说，他说：“哎呀，其实啊，我一直都很想去神学院念书。”那我看着这个弟兄，我就说，那你还没来啊，肯定就有一点什么原因嘛，所以我问他说，哦，那很好啊，那为什么你不来报名啊？然后这个弟兄呢，他就很认真的跟我说，说我几十岁了，我不想要去考试，那很坦白、很诚实的一个弟兄哈，那我听见了，我就安慰他，我说啊，弟兄，你不用担心我们呢有一些的科目哈是不考试的。这个弟兄呢也很聪明，他就跟着说，哎呀，就算不考试，肯定也要写作业啊。那这个是事实啊，所以呢，我只能跟他说啊，是要写作业的，那他还说，那你们要求也挺高的吧？那我当然不能说我们要求很低嘛，事实上我们也是有一定的要求所以我就安慰他，我跟他说是我们是有要求的，但是你不用太担心啊，我们老师会帮助你的啊。但是呢，我到现在还在等这个弟兄来报名。那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啊，我们不是还需要寻求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我们已经很清楚了，只是我们自己是不是愿意摆上？我们会不会因为眼前的一些困难而觉得犹豫？而觉得，如果真的神要我做某一件事情，我就不应该遇到困难呢？如果我看到困难，是不是等于神就没有要我做这个事情呢？可是，如果我们留意使者去跟基甸的这个对话，你就会发现呢，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使者都没有否定基甸所提到的这些困难。使者并没有跟他说：“哎呀，这个米甸人很弱的啦，你一出来就能够把他们打败。”没有，米甸人是挺难的是挺厉害的的确是一个困难。那使者呢，也没有答应这个基甸说：“啊，没关系，只要你有信心，你愿意出来这个就轻而易举的把他们打败了这些困难呢，马上会消失。”都没有。相反的。使者一再强调的，却是神的拣选和神的同在。12节、14节、16节都是强调说，只要是神与你同在，只要是出于神，这件事情就能办成。 的确，我们来为主做工，我们来侍奉神。其实最重要的不是我们的环境如何，也不是我们的能力如何，因为我们每一个都只是神所使用的工具而已。真正来成就事情的是神自己。当然，我们不是不计算任何的代价，像主耶稣也要求门徒在摆上之前要计算代价。有困难是真实的，但是如果真的是出于神，靠着他的能力，一切都能够成就。我有时候跟我的学生们分享，我就跟他们说，我其实非常的羡慕他们。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开始念神学的时候，我们在澳洲，在悉尼还没有中文的神学院。所以呢，当时呢，我就去了英文的神学院来念书。而当时呢，我基本上在念神学院之前都没有怎么念过英文的圣经。我在华人教会里面成长，我读的都是中文的圣经。我平常的查经，我一切跟信仰有关的认知都是中文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我去神学院念第一年的时候，我遇到的是有多大的困难。不要说所有的这些课本都是英文的，甚至在那个时候，我连圣经的书卷的英文名称是什么，其实都还没有搞清楚。而在课堂当中，我跟同学的交流，大家都是洋人的同学哈，那我们都是交流有圣经的关联的一些对话的时候，我往往就想不出来应该怎么去表达。中文的金句我都很熟，但是我没有办法用英文来把这一句经文讲给他们听是从哪里出来的。我实在是没有想过。在那样的艰难之后，在我牧会一段时间以后，神再感动我继续的进修，然后给我这样的机会，来到神学院来服侍。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是单单靠人自己的努力，更加重要的其实是神自己的工作。很多次我自己写作业的时候，觉得没有灵感。我也不知道应该写什么，但是呢，在祷告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到了一些可以的，能够写出来的一些想法，一些好的一些的考量，能够把这一些的想法写进去。真的不是出于人自己的能力，只要是出于神的，神自己能够去成就。而积淀第二方面的问题呢，是他的信心没有随着他的经历来成长。当使者刚刚来见他的时候，他当时的反应是说：“我们的列祖告诉我们，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这个积淀他即使呢没有经历过出埃及这一个事件。这个事情呢，在他的认知当中是一个头脑的知识，只是他的列祖、他的祖先告诉他们说这是神曾经在我们民族里面做过的事情，这位神是有大能的神，他曾经为我们做过这些事情，领我们出埃及了。但是对于基甸来说呢，他因为没有经历过。所以呢，他并不是真正的认识神的大能和大力。所以用我们现代基督徒的俗语来讲呢，就是说这个时候的祭奠，他可能只是停留在头脑的认知，而没有太多的自身的经历。所以呢，他有犹豫，其实是蛮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后来我们看到， 接下来经文就记载，他经历了这个食物被火烧的这一个神迹，也成功的拆毁了巴利的祭坛呢。这一些亲身的经历，理论上是应该能够帮助他来建立对神的信心，能够转化他本来的头脑的认知呢，去实实在在的体会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的能力在他的身上来彰显。而理论上呢，他的信心就应该随着这些经历来成长了。但是很可惜的，来到6章33节，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打回原形的一个祭奠。之前发生的事情好像对他的信心没有多大的帮助，好像来到这个时候他真的要出去了，他又回到要寻求神的心意的这样的一个原点上面了。好像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在他心中都没有成为信心的凭据。确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可能像祭奠那样，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经历了神的一些工作在我们身上，可能是我们一些祷告蒙应允呢，可能是神给我们心里面特别的一个安慰，一种的感动或是平安，以及呢，我们在生命当中经历到了这一些奇妙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就很兴奋，我们就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也很愿意去跟别人来讲这一个感恩的事情非常的热情的来传福音。那但是呢，可能经过了一些时间以后呢，这些的特别的经历在我们生命当中就变得慢慢的就淡忘了，就好像变得日子呢又平淡起来了，我们对神的信心呢好像也在慢慢的减退，好像没有之前那么的热情了，以及当挑战来临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可能又回到原点里面去。我们又回到说："哎呀，怎么办呢？这个信心的考验来了。神真的那么的可靠了吗？神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吗？有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回到我们自己的经历当中来回顾我们从信主以来我们对神的这一些的经历和体会，以及呢。"我们能够对神重新有信心，有时候当我们在为教会的事情来祷告的时候，我也曾经经历一些觉得哎呀，好像挺不容易的一些的情况无论是在个人还是在教会的层面，那在祷告当中，我都会先去思想。我们自己到底曾经经历过神怎么样的工作？有时候，当我回顾自己的经历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在很多的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上面，神都为我们成就了。无论是我个人、我的家庭，或是我们的教会，那回顾这一切的事情，就帮助我来重新的建立面对眼前的一个挑战的信心。以及我知道说，无论过去发生了什么，神能够带领我经过，那现在呢，神也能够同样的来帮助我，来带领我。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心就随着这一些的经历来增长，以及我们不会说每遇到一件事情，我们又回到重新来怀疑神你是不是真的存在啊？神你是不是真的可靠啊？神你是不是真的是我能够信赖的？不会每一次都回到这些原点，好像祭奠那样，而是说我们靠着这一些不断的经历，我们的信心就能够帮助我们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觉得好像最近我明明知道我在侍奉上面有神的感动，或是我其实觉得在属灵的事情上面神有给我的带领，但是呢，我好像自己的信心，我自己的热情有冷淡了，那可能就是时候我们安静下来，我们来回顾我们与神的走过的这些日子。 我们来回顾神是怎么样来引导我们。神给我们有多少的经历，我们也曾经看到过神是怎么样与我们同在。回顾这一些事情，帮助我们重新的来愿意来摆向，重新的让神来点燃我们心中的这一个热情。而第三方面，积淀的问题呢，可能是他自己个人性格的一些缺乏。6章11节告诉我们，约雅斯的儿子基甸正在榨走池那里打麦子，为要躲避米甸人。其实呢，打麦子这件工作呢，是应该在空旷的一个场所来进行的，要靠着空气的流动呢，把麦子分出来。但是基甸呢，却是躲在一个密封的空间、一个走栅里面来做这件事情。原因很清楚，就是为了要防避美甸人。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基甸呢，可能是一个比较胆小的人，所以呢，他才会这样子做。而后来呢，我们也注意到，在拆毁巴利的祭坛的时候，其实当这个巴利偶像被拆毁之后呢，整个城的人就出来要追究他到底是谁把这个巴利给拆的。当他们发现是基甸的所为的时候呢，基甸自己并没有出来面对这一件事情，而是由他的父亲出来替他挡的。他的父亲说："你们是为巴利辩护吗？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辩护？在早晨把谁处死吧？让巴利为他自己辩护吧。"等等，其实是这个约雅斯他说的话挡住了众人对基甸的这个追究。而基甸呢，这个时候最起码应该是成年人了，却完全没有出来面对乡亲父老来处理这个事情，可见呢，这个基甸可能真的不太勇敢，甚至我们稍微可以说他有一点点怕事。也许是因为这样，他才会对神差遣他所做的这件事情一直存在犹豫，他不敢去面对，甚至呢，有可能他一再的来求印证。是因为心里面在想，如果神这一次不显这个神迹，那就好了，那我就不用去了。其实每一个人可能都有我们一些性格的软弱，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也许我们也不一定能够太过的深究这个积淀它本身的一些软弱，或是去苛责它。经文好像也没有直接的告诉我们来批评他这方面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神并没有因为这样而不拣选他。相反的是，经文一而再的告诉我们，尽管基甸是这样的软弱，但是神呢，却是一再的应允了他的祷告。他一次、两次、三次的来求神迹，神都没有觉得很厌烦，说："啊，算了算了，我找别人吧。"神也没有让使者再一次来逼他，跟他大吼说："你到底什么时候才有信心？"其实，神很清楚基甸的问题，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了。神接纳他的问题，神耐心的帮助他成长，而且呢，不放弃交付给他的使命，因为我们的神是有恩典的神，他拣选了世上卑微的，即便我们觉得不配。尽管有的时候我们在跟随他的道路上面，我们有软弱，神还是不放弃。如果我们信主已经有一些日子的弟兄姐妹，可能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的体会。如果我们回顾过去，回顾我们在生命当中的所做的一些事情，特别是我们在侍奉里面的一些经历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许也会想，有些事情如果我换一个方式处理，也许就会更好。甚至我们会觉得，如果当初我没有说那一句话，我跟这个人的关系就不会这样的破裂。 有时候我们也会想，如果当初我做了另外一个决定，也许我们的事工的发展会更好。有时候，当我们这样来回想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的疑问：哎呀，我做到这样子，是不是神没有呼召我，没有拣选我，没有让我做这一个事情呢？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哎呀，既然我有这些问题，我没有把事情做好，不如我就退下来吧。啊，我把这些事情交给其他人去做好了，免得我再犯错误。有时候连我们自己都觉得想要放弃我们自己。但是呢，神没有放弃祭奠，我相信神也没有放弃我们。我们会的去回顾，我们知道去自省，我们知道有哪些地方我们需要改进是好的。但是呢，这并不是我们要退下来或是我们就放弃的一个原因。只要是神交付给我们的，尽管在过程当中好像祭奠一样，我们不完美，我们甚至可能犯错，甚至有时候我们信心软弱。但是重要的是，神不放弃我们，神继续的拣选我们，成就他自己的事情，直到他自己的旨意完成。所以弟兄姐妹啊，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神给你有感动，让你参与一些的服事，或是在教会里面做一些带领，或是接受一些的装备来服事神。而你在这个事情上面有犹豫，也许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到底是我们只看到眼前的困难吗？还是我们的信心没有随着年日、随着我们的经历来成长吗？还是我们只看到自己的困难、自己的局限，看不见那一位呼召我们的大能的神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成长，让我们能够看见神那一份不改变的恩召和拣选，以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成就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感谢主。